因散播通俄门假新闻，白宫要求撤销《纽约时报》华邮嘅普林兹奖。美军定点清除 IS 高级头目同佢两个仔。美韩谈判变调，关税换军费，美国要南韩备战台海。东北大学六遇难学生家属被封嘴，广东男子孭炸药包维权。北京发大水，齐腰心，河北涿州再度沦陷，居民称系人祸。台湾大罢免开始投票，
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24号要求撤销《纽约时报》同《华盛顿邮报》嘅普利兹奖，理由系散播通俄门假新闻。莱维特表示，《纽约时报》同《华盛顿邮报》因持续推动呢场骗局而被荒谬咁授予普利兹奖，现在应该撤销呢啲奖项啦。佢强调呢个唔系新闻工作，而系喺度为民主党同情报机构服务，散播政治假信息。他们利用片面甚至造假的情报来推动虚假的政治罪事。美国情报总监加巴德近日不断放出各种猛料，越来越多的解密文件显示2016年川普通俄门指控已经被证实是不实事件。主流媒体在这一事件中起到了关键的放大器作用，甚至因此获奖，外界呼声日增，要求主流媒体公开撤回报道并道歉。普利兹奖委员会要交代责任，媒体同政府勾结关系透明化。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媒体的整治甚嚣尘上。近日川普政府披露，美国资金管理层曾经定期同中共官员会面，讨论怎样正面报道共产中国。知情学者从美国资金被中共渗透的案例继续揭示和分析了过去30多年来中共是怎样渗透和收买了几乎所有的海外中文媒体。7月22号，川普总统任命的美国国际媒体处特别顾问莱克在接受知名调查记者约翰·索罗门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在这几个月的调查中发现，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定期和美国资金管理层会面，告诉他们知应该怎样报道中国。莱克还提到，多年来中共和 VOA 的这种互动行为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他认为这种利用美国纳税人的资金推广亲中共宣传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违背了 VOA 成立时的初衷。而《纽约时报》前员工透露，几十年来《纽约时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一家全球性报纸，始终坚持必须进入中国的原则。而《纽约时报》从未解释过他为了进入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纽约时报》前编辑汤姆·昆茨对媒体透露，《纽约时报》始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成为一家全球性报纸，你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够令中共高兴，才能够在中共保持业务。美国安全政策中心前高级研究员、中国战略评估专家布拉德利·塞耶则表示，如果他们不按照中共政权希望的方式报道这个政权，他们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将无法再回中国。因此所有这些人都有既得利益，可以说他们有遵循党的路线的动机。多位专家证实，《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共政治的时候，将中共的欺骗当作诚意，在应该深入挖掘的地方却轻描淡写，所采用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前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小集团的利益。一些专家指出，由于《纽约时报》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过大，它的偏颇报道很可能已经导致难以量化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众所周知，中共最忌惮的是法轮功群体，虽然这些年来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失去了生命，但是无论怎样打压，这个群体以坚韧不屈的精神26年来从未停止过讲真相。法轮功在海外成立各种媒体，到今日已经成为被中共迫害的各种群体的真相发声渠道。 而《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扭曲報導，從2001年會見江澤民之後就開始了。截至2001年採訪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的時候，《紐約時報》已經發表了數十篇複製中共宣傳的有關扭曲法輪功的文章。尤其是2001年1月，當中共官方媒體聲稱在天安門自焚的幾個人是法輪功練習者的時候，當年的《華盛頓郵報》還派出了調查者追蹤去了幾位所謂的受害者的家鄉，並發現從未有人看到他們修練法輪功的時候，《紐約時報》則繼續重複著中共的宣傳。近年來，《紐約時報》開始公開攻擊在美國的法輪功群體，尤其是受到世界各界人士追捧和肯定的神韻藝術團，亦成了《紐約時報》的攻擊對象。美國智庫胡佛研究所2018年的報告揭露，中共早已系統性滲透美國中文媒體市場，多數媒體遭到收買、自我審查，真正獨立的中文媒體只是剩下法輪功學員辦的媒體。分析認為，法輪功學員辦的媒體信仰真善忍，與中共完全對立，加上資金獨立，中共根本無法滲透或者收買。此外，由於中共一貫標榜自己的偉光正，到今日為止冇咗經濟的飛速發展，越嚟越多的人嚐到了被中共狠割韭菜的滋味，活唔落去的情況下，想反抗的人們與日俱增，想離開的人們更是比比皆是。近日 TikTok 一條註銷中國國籍、手持美國護照的影片，被網友恭喜上岸的評論刷屏了。不少網友評論這個才是真正的上岸，還有人直言說，以前看到這個我都會噴兩句，但是現在的我病好了。這個評論獲得評論區大量點讚。有分析指，中國老百姓明白的人越來越多了，這個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旦世界都知道真相了，中共就滅亡了。25日，美國領導的聯軍在敘利亞北部展開定點襲擊，一名藏匿在當地的極端組織 ISIS 高級領導人喪生，同時被打擊的還有他的兩個成年兒子。美國中央司令部當日宣布，美軍針對極端組織高層發動了突襲，原因是這些人對美國聯軍部隊乃至敘利亞新政府構成了直接威脅。當日美軍聯合敘利亞政府安保部隊，協同庫德族主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發起行動，聯軍前往敘利亞阿勒頗省 Elba 鎮展開空降突襲，這個也是美軍首次領導這類聯合空降任務。多家媒體表示，目標領導人哈達尼以及他的兩名 IS 成員兒子在空降突襲中被擊斃，現場還有三名女性和三名未成年人在場，但未遭到傷害。哈達尼是一名 IS 的高階決策層成員，他的被打擊令 IS 的全球網絡和行動規劃流程受到衝擊。美聯社指出，這次行動體現了美方、敘利亞政府和庫德族部隊之間的合作。在敘利亞前阿薩德獨裁政府被推翻之後，這類合作日益重要，亦充滿複雜性。這個舉動亦協助敘利亞新政府展開了首次和美軍的首次聯合行動，有助於這個國家恢復國際地位，剷除國內藏匿的極端組織分子。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里拉將軍強調，將繼續追捕並消滅威脅美國和盟友安全的 IS 成員，我們將繼續不懈地追擊極端分子，無論他們身在哪裡。 IS 成員在他們的棲息地、活動區域和藏身處都不安全，美國中央司令部將與我們的夥伴和盟友攜手，致力於徹底擊敗造成威脅的 IS 分子。五月底，伊斯蘭國宣稱對敘利亞軍隊發動了一次襲擊，極端分子埋設了一枚爆炸裝置，伏擊了敘利亞南部政府軍的車輛。 IS 宣稱敘利亞反抗軍政府是叛教政權，同時 IS 分子亦對北部的庫爾德部隊開展攻擊活動。這次聯軍的定點打擊亦是對極端組織的一次行動回應。 南韓政府25日證實，川普政府官員取消了原定於當日舉行的華盛頓二加二會談。取消的電郵發出的時候，南韓財長具允哲到華盛頓的飛機只是有幾個鐘頭就會起飛。據悉，美韓兩國原定於25日當日召開重要部長級別會議，重點是討論如何避免川普政府對南韓實施的 25% 對等關稅。然而這個會議遭到美國方面主動取消，原因是美國財長貝森特的行程衝突，現在美方暫時沒有提出重啟談判的日期。有南韓通訊社報導認為，川普政府以貝森特的日程安排衝突為由取消了談判，實際上白宮是在用取消談判來增添談判籌碼，尤其在日本已經達成貿易協定後，南韓陷入重大壓力，各界擔憂南韓無法趕在美國關稅開徵之前避開高額關稅。白宮這個時候取消談判已經令南韓政界的緊張情緒升溫。之前南韓國安辦公室主任魏勝樂訪美未有結果，他曾經尋求和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會面，但是到現在為止只是通了電話。之前首爾方面試圖將貿易協定的談判和美韓軍事合作聯繫起來，到現在為止李在明政府未能夠如期進行韓美首腦會談。白宮多次強調，南韓政府自身的國防支出不足，大部分開支都依賴美國納稅人承擔，而最新的貿易談判是要求各國達成一項更有利於美國人民的協議，解決不公平貿易問題。現在只有包括英國、菲律賓、日本、印尼和越南在內的五個國家完成了同華府的貿易談判。南韓東亞日報25日報導說，川普政府取消了所有南韓經濟和安全官員與美國同行之間的高層會晤，現在還不清楚是否所有會晤都將重新安排。這個報導援引了一名匿名南韓財政部官員的話說，美方已經多次發送電子郵件道歉，表示希望盡快重新安排會面的日程。而南韓總統室政策幕僚長金融范向全國保證，李在明政府正在努力在8月1日的最後期限前避免被徵收 25% 的關稅。政府當局堅稱，南韓在談判中的重點是投資和農業，雖然和貝森特的預定會晤未能如期舉行，但南韓工業部長官金正寬和貿易特使呂韓九24日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商務部部長盧特尼克，會議主要討論了南韓對美國製造業的投資等問題。另一方面，美方還要求南韓擴大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的適用範圍，甚至在美中因台灣問題發生衝突的時候，南韓亦需要表態支援。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蘭道18日在東京舉行的韓美外長會議中談論了相關問題，要求美韓的戰略同盟不應該只是限於朝鮮半島。在這種情況下，南韓的模糊回應態度受到美方高度關注，或者成為美方推遲談判的背後原因之一。中國多地人禍動盪不斷，東北大學6名學生跌落化工池遇難，急需發聲的家屬疑似被政府公安控制。另一方面，25日，廣東出現男子身孭炸藥塞住公路維權，同警方對峙，最後遭到擊斃，消息引發網絡熱議。23日，東北大學6名學生參觀內蒙古烏魯格套山礦廠的時候，站立的鋼格山板脫落，導致受害者墜入浮損槽內喪生。家屬發布消息說，中午出的事，晚黑才聯繫家人。一名出事學生的姐姐表示，弟弟睡在棺材裡面，耳朵和嘴都是紫色的，身體腫脹，在嘴裡面有化學物質一樣的東西流出來，真的很痛苦，急需討個說法。然而到了25日，家屬們只是表示已經到達事故發生地，不會繼續在網上更新消息，亦不接受專訪。網民猜測遇難者家人可能被政府給錢塞住嘴，這個都還能夠被威脅，加速到新階段了。 大家都可以封嘴，想拿到应得的赔偿就不能够乱讲嘢，情绪必须稳定，这个都不算新闻了。就好像东航的空难，那么多人丧生，那些家属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一点声音都没有。而在25号，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一名男子身孭白色疑似炸药包，手持引爆器，在公路中央塞住路维权。据悉，这名男子身着军绿色 T 恤，胸前印有中共五星旗和文字，不断和周围的警察对话，期间还拿军用刺刀顶住自己的颈，不断在公路徘徊。多名警察持续交涉一段时间之后，这名男子遭到追击手击毙，警方在遗体旁边拉起白布阻挡路人拍摄。这名男子似乎拥有诉求，试图极端维权。X 平台网民评论说，王朝末年越来越离谱了，这个是中国新常态，直到耗尽元气，疑似爆炸物，然后就被击毙了，亦是将自己逼上了绝路，亦有些话经济下滑的恶果越来越严重了。北京市及河北省多地在24至25号期间遭遇暴雨天气，多地出现严重道路积水，部分地区水位齐腰，街道成为临时河道，汽车浸泡在水中，还有大桥被洪水冲毁。北京气象台24号开始发布暴雨黄色警报，预计多数地区6个钟头降水量可达70毫米以上，部分区域每小时强降雨就达到50毫米以上，容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预警话，未来3日北京将持续进入降雨模式，雨势仲会升级。好多北京网民在社媒发文，话自己的屋企附近的街道都被浸咗啦，汽车开唔喐，行人都在外面踩住水。北京通州区有好多街道被浸，有网友惊呼早上都浸到湿头哥啦，亦有网友自嘲早上出门上班拍嘅住宅楼嘅一楼都已经浸水。水深浸过小腿，现在已经到公司了，牛马状态良好，就是愁落班回宿舍怎么办。同时暴雨导致河北涿州等地亦被浸水，网友传出影片显示25号涿州多条街道被浸，水深有1米几，很多车辆浸在水里面。一些影片显示涿州洪水直接逼上低洼地区房顶，汽车在水面上浮沉。有涿州居民表示，从凌晨3点就被困在屋顶，没有政府救援人员来找他们，在屋顶上面周围都是水，哪里都去不到。当地网友传出消息说，称涿州的严重内涝来自于政府挖开堤坝放水。网传消息说，涿州政府挖开前2个钟头才开始通知水灾防范，挖开后2、3个钟头的时间，涿州的水在低洼区浸到3层楼，连驻守的义炮部队都没有时间防范撤离，还跟掘堤人员起了冲突，后来内部解决了，由于太不作为，官方屏蔽了绝大多数消息，最后只剩下一则暴雨引发大水，涿州零伤亡。台湾在26号正式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立法委员和市长罢免投票，俗称大罢免投票活动，投票时间自上午8点至下午4点进行，全台约5947处投票，预计全台超过600万选民可以参与其中。罢免活动涉及24位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高虹安，当有效同意票数达到这个选区选举人数的25%以上，并且多出不同意票数的时候，罢免提案将会通过。如果罢免成功，被罢免的官员将在当日落台，而且4年内不得再次参选，这个职务需要在3个月内办理补选。罢免活动的支持者谴责多名国民党立委有亲中共行为，阻挡防御预算及拖延民主程序，如果罢免成功并由执政党在补选中取得足够席次，将可能令其重掌立法院推动施政法案。而反对者则称大罢免活动是操弄政治，对执政党成员发动抨击。 我哋将为你持续关注台湾大罢免投票嘅进展，邀请你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接落嚟，请继续收睇热点观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